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再一次的在这里来学习神的话语。圣经中啊，有些时候也把神的话语叫做称作神的律法。我们今天在这里就学习神的律法。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律法的总纲，律法的总纲那就是爱。十六世纪啊，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基督徒，名字叫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呢，掀起了一场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中，马丁路德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因信称义这样的教义，也就是马丁路德把圣经中因信称义、信徒皆祭司这样的真理启示了出来。马丁路德是一位神学家，他是一个大学的神学教授，同时呢，他也是一名修道士。他在马丁路德曾经在奥古斯丁修道院修行。奥古斯丁修道院是当时最严谨、最严厉的修道院。马丁路德在修道院中苦修修行，他每天呢，做好事儿，做善事，守神的律法，但是呢，结果却是惶惶不可终日。马丁路德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的这种努力，这种守律法的努力能否赚足上帝的救恩，能否讨得神的喜悦。马丁路德的整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是否需要守律法？守律法的那些条条框框到底有没有？马丁路德遇到的问题，同样也是我们21世纪基督徒遇到的问题：是否我们还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呢？有些弟兄姊妹说不用，守那东西干什么？那律法是神在旧约中颁给以色列人，是关于献祭、洁净、节期等等这样的事的条例，跟我们现在真的没有关系，不需要守。但是有的人也说需要守，理由呢是主的要求。主耶稣曾经对门徒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就是天地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主的教导，一点一划都不能动，都要成全。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就一同的看看律法同我信徒到底有什么关系？什么是律法？我们一起看看。律法是干什么用的？神为什么要颁布它？律法跟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又有什么关联？我们是否还要遵守？我们今天就看看律法这样一个主题。刚才呀，走大姐为我们诵读的这段经文，讲的是一段对话。是主耶稣基督同一个法利赛人、同一个律法师的对话。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呢，在受难周，受难周期间，地点发生在圣城耶路撒冷圣殿的外院。大家都知道，受难周开始的时候是终于主日，是周日。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骑着驴驹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百姓们夹道欢迎他。这是周日，周一呢？第二天，主耶稣来到圣殿，洁净圣殿。周二又过了一天，主耶稣再次的来到圣殿，在圣殿的外院教导人。这段对话就发生在周二，在主耶稣在外院教导人的时候。主耶稣在圣殿外面教导人，听众之中呢， 也有一些犹太人的领袖。犹太人的领袖，他们问了主耶稣三个问题。希律党人问主耶稣关于纳税给政府的问题，是否该给政府纳税？撒都该人问了一个关于复活的问题。法利赛人呢，这个律法师问了一个关于律法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大家诵读的这段经文的一个对话。犹太人呢，他们问主耶稣问题，表面上他们非常谦卑，他们称主耶稣为夫子，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表面的谦卑背后隐藏的恶意，他们的问题背后隐藏的陷阱。法利赛这些领袖啊，不管是希律党人、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他们问主耶稣问题，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得到知识，他也不是为了要得到答案，他是要试探耶稣。在耶稣回答的话语中，他从中间要找一些把柄来陷害耶稣，使主耶稣难堪羞辱耶稣。比如说，我们看看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否该给政府纳税？他就问了夫子啊，纳税给他砍杀可以不可以啊？主耶稣如果回答可以呢，主耶稣必然得罪犹太百姓，犹太人非常厌恶这个罗马政府。如果主耶稣说不可以，那么这些人就可以指控主耶稣，他们就可以控告主耶稣，说主耶稣煽动反对罗马政府，这样陷害主耶稣，置主耶稣于死地。因此我们看到他们问题背后充满了恶意，不是为求知识，为了陷害耶稣，使主耶稣难堪。我们一起来先看看经文三十五节这样说，那里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他说，夫子啊，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律法。同样同工下一章，就是他。律法在圣经中这一个词啊，它有多种含义，范围非常的广，有的广义的律法和狭义的律法。广义的律法，整本旧约圣经都是神的律法，旧约中充满这样的教导，上帝的话就是律法。同样呢，广义的律法指的也是摩西的五经，创出立民生。我们的圣经前五本书，犹太人把它合在一起叫做托拉，也叫律法。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律法是讲它狭义的律法。以色列人的民事律就是律法，民事律讲的是什么呢？是讲的是关于以色列国民的责任，是以色列国民犹太人他们日常生活行为的准则，其中包括土地如何使用啊，有什么限制没有，私有财产的保护，婚姻家庭借债赔偿等等的条例，还有关于违反的条例如何惩治，如何惩罚。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关于赔偿，关于赔偿的条例，假如我就是当时代的一个犹太人，我就生活在当时代，我们家的女巫由于我的疏忽没拴牢，没拴住，跑到了别人家的地里，把别人的庄稼吃了， 该如何赔偿，在这个民事律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再比如说我们家的水井，我打水取水，从井里面取水，取完水以后又是由于我的疏忽忘把井给盖起来，别人家的牲畜掉到里面去，这样遭受的损失，我作为井的主人，我该如何赔偿，都有着非常详细的规定。在摩西五经的立位记、生命记中，关于这样的条规律例有着非常详细的记载。狭义的律法也指礼仪律，礼仪律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应该如何的敬拜上帝。关于献祭的条例，关于如何守这些节期，守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等等节期，这样的一些条例，会幕如何设置？当然了，我们说整个的礼仪律，敬拜神、敬拜耶和华神的这个礼仪律，本身它指的都是耶稣基督，都是在预表着耶稣基督的道理。犹太人把这个民事律和礼仪律，他们合在一起，称作为律例典章，把整个的这些规条啊，他们总结出来，共有613条，613条的条规合在一起叫律例典章。当然，律法更指的是实际那个道德律，实际是整个律法的总纲，是整个律法的核心。我们来看看实际，下一次。十诫中这样说：不可有别的神，不可跪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当守安息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是刻在石板上，刻在石板上的实际，也是律法最核心的内容。我们看到实际可以分成两部分，前世纪关于如何敬拜神，后律纪神告诉以色列百姓如何与人相处。前世纪如何与神相处，后律纪如何与人相处。今天我们讨论的律法指的就是这个后三项，是狭义的律法，包括这核心的实际和这个律例典章。知道了什么是律法，我们再看看律法师又是什么样的人。律法师啊，也叫做文士。律法师是研究教导摩西律法、律例典章的人，他们是律法的专家。律法师的起源在以色列被回归的时候，以斯拉时代。最初这些律法师啊，他们负责抄写圣经，主要是做一些文书的工作。随着时间的发展，律法师的工作得以逐步的发展丰富，开始了讲解传授研究律法。其中在主耶稣时代有着非常著名的律法师，比如说尼哥底母，就是那位同主耶稣在坛永生的那一位，是非常著名的律法师。还有加玛利，加玛利也是个大律法师。保罗的那个老师，保罗的老师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律法师。耶稣时代这些律法师啊，他们传授教导研究律法，他们非常的熟悉律法，他们非常熟悉律法这些规条。律法师问了主耶稣这样的问题，35节中说，这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主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35节说得很明白， 他不是要一个答案，他也不想得到什么知识，他要试探耶稣，问耶稣说，律法的诫命哪一条最大？关于这个问题啊，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犹太人对律法哪一部分重要，哪一部分不重要，哪一部分必须要持守，哪些部分可以忽略一点，他们分成了很多派，彼此争论不休，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有的一派说，摩西律法中献祭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重要，把献祭做好了，神就会喜悦。另一派说 ，no， 不是这样，安息日最重要，一定要守安息日这些规条。那还有人说呢，两项都不重要，割礼守割礼才是律法最重要的。所以对于这样的问题啊，他没有一个答案。主耶稣无论如何回答，这些律法师都会跟主耶稣争论。他们有非常的熟悉律法这些条款，他们就会引经据典同主耶稣辩论质疑，然后甚至来指责主耶稣，你是否有当老师的资格？所以他们要的是答案，他们是想要主耶稣出丑，想要羞辱主耶稣。主耶稣面对着如此的挑战，主耶稣是如何回答的？主耶稣说，37节，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律法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是律法先知一切道路总纲。什么是总纲？总纲就是总原则。律法的总原则，主耶稣总结就是爱。爱神爱人，在这里主耶稣阐明了律法的真谛，律法的精髓就是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要爱人如己。主耶稣在这里边用的这两点经文，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也都是出自旧约的经文。但是弟兄姊妹们，非常奇怪，主耶稣引用的这两个经文呢，本身不在十诫和律例典章之内。爱主的这个经文是出自生命记6章5节，爱人如己的经文出自利未记19章18节，这两处经文都不在实际和律例典章之内，可是主耶稣却说这两条是最重要的，是一切诫命中最大的，而且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总纲。主在这里啊，没有把实际和律例典章的那些所有条条框框各种的律例啊给分割来看，主在这里把实际和律例典章神的话语都当作一个整体，没有神轻和重，神颁布的律法同样都重要，他整个的律法是一个整体。主耶稣在这里阐明的是律法的真意，就是爱神爱人。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眼中的律法和主的教导不一样，法利赛人关心的是哪一条最大，哪一条重要，关心的是质量和意识，哪些应该守住，守住以后神才能高兴，哪些可以忽略不计，不太重要，可守可不守。法利赛人 就是要守住律法的规条，目的是要迎娶上帝的救恩。投影同工，下一次。那么律法是不是用来迎娶救恩的呢？当然不是。为什么？因为神是先拯救后颁布律法，是先有恩典才有律法。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是神先拯救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才在西奈山颁布律法和他们遵守。上帝并没有对以色列人说：“哎，你们来遵守我的实际，遵守我的律例典章，先来遵守，然后我来救你们。”不是这样，恰恰是相反，神是先伸出了救恩的大手，把他们从法老和埃及的手中解救出来，恩典在前，然后才颁布律法要他们遵守，律法在后。我们再远一点看，以色列人的列祖亚伯拉罕，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神呼召他拯救他，但亚伯拉罕的时代没有律法，那个时候没有律法。神之所以拣选拯救亚伯拉罕，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借着亚伯拉罕的信心，跟律法一点关系都没有。神是先拯救才颁布的律法，法利赛人就把这个事弄反了，他是想要守律法迎救恩。实际上律法和救恩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那么大家要说，既然律法不是用来作证，不是用来迎救恩，那律法干啥呢？律法就是一个标准，律法是教我们知罪。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这样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律法本是教人知罪，律法它就是一个标准，它要显明我们在神面前的不义，我们的不义。律法它就像一把尺，律法就像一把尺子，它能够量我们的身高，量我们的高和矮。但是律法它不能使我们长高，也不能使我们变矮。律法同样像一面镜子，它能照出我们的本相，长得漂亮还是不漂亮。但是这个镜子呢，它不能改变我们，使我们变得更漂亮或者更丑。大家生病到医院，我们可能做一些检查 ，X 光、CT、磁共振等等，这些检查的手段呢，都是为了发现我们身体内隐藏的病症。但是大家都知道 ，X 光也好 ，CT 磁共振也好，所有的这些检查手段，它不能够治疗我们的病，它能显出我们的病。同样的道理，律法也是一样，律法显出我们的罪，但它不能除去我们的罪。律法是我们的师父，律法还能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律法会让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守不住律法，只有在律法以外寻求救恩。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这样说：律法是我们启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律法是我们师父把我们带到耶稣那里去，使我们因信称义。律法本是我们知罪，同时律法彰显神的公义。律法是圣洁的，诫命是圣洁，公义良善，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有罪必罚，若人违背神的律法， 神公义审判必然临到他身上，而最后就是死亡。幸运的是，我们的救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以他的公义，以他无罪的生命为我们成就了律法的要求。主耶稣也在十字架上赎罪之事代替我们接受惩罚，满足了神律法公义的要求，承担了律法对我们的刑罚。这样看，律法彰显神的公义。律法不仅彰显神的公义，同时也彰显了神的爱。神颁布律法给子民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要我不要放任自流，要有所约束，叫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因为我们的神啊，他不愿看到我们同世人一样，同那些不相信的人一样，一样成为赐律法给我们这种约束，恰恰是神的恩典，是他爱的彰显。神是公义，神是慈爱的，神赐下律法，彰显了他的公义，彰显了他的慈爱。以色列人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同样我们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律法不是用来拯救的，因为恩典救赎在前，律法在后。当我们知道神赐下律法是为了爱我们，我们就会有感恩心来接受律法。当我们知道神赐下律法是他公义的要求，我们就会用敬畏心去遵行。法利赛人看到的律法是那些冷冰冰的规条，是致命，他们遵守的是那些条规。而主耶稣藏的是律法背后的原则、律法思想和律法的真意义。律法的总纲，主说那就是爱，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同时要爱邻舍，要爱人如己。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啊，曾经解释过律法。主耶稣是这样说：当论到不可杀人的时候，主说，律法中说不可杀人，凡杀人者必受审判。但主接着说，凡向兄弟动怒的也要受审判，凡骂弟兄的也要受审判。当主论到不可奸淫时，主这样说，律法中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的，那已经犯奸淫。主就是这样解释律法的。谈到这呢，主解释律法常常会给我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误会，就好像主耶稣在新约圣经中提到了另外一个律法，或者提到了一个比旧约标准更高的律法，好像是两个律法。实际上不是，神的律法只有就是一个律法。在登山宝训中，主这里的教导不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律法，也不是引进了一个新的原则，也不是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都不是，而是主在这里指出了律法的真正意义。不可杀人，字面上是不可杀人，但是不可杀人的背后，它的原则是神要尊重生命，神要尊重生命。人都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创世纪中告诉我们，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男造女。所以神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要爱人，甚至要爱仇敌。为什么？仇敌呀，敌人呐，我们敌人，他也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迟延的残缺不全的形象和样式，但它也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主教导不可杀人的原则延伸出来，要爱人民的气，甚至要爱上帝，要为他祷告。同样不可奸淫，字面上冷冰冰不可奸淫，它背后的原则是主在强调我们要尊重家庭。神为我们设立的神圣婚姻制度，非常神圣的婚姻制度，那就要求我们要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要对家庭负责。所以主不是提出了新律法，也不是提出了那么高的要求，而是阐明了律法的真意。在这里主就要纠正法利赛人和犹太人对律法的错误理解和教导。同样在登山宝训中，主也对门徒们说，莫想我来要废除律法的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天地都废去，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动，都要成全。我们看到神的标准没有变，神的律法没有变，如同我们的神的公义和慈爱属性永不改变一样，神的律法过去有行，现在有行，将来还有行。因此我们要遵守律法，律法必须得遵守。但是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还要重申，我们基督徒遵行律法不是为了得救，不是为了领取救恩，而是我们这群得救之人对神大爱、对神拯救的一个回应，是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遵守律法，心甘乐意、甘心情愿遵行神的律法。那么我们需要遵循的内容是什么呢？当然不是那些条条框框，当然不是那些规条，我们要遵循的是律法的精髓、律法的原则和律法的真理。为什么不是规条呢？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整个律法。规条我们不需要再遵守，因为主耶稣成全了律法。所有的礼律指向的都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是那礼律的那个实体。那么既然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就是那位大祭司，同时主耶稣又是祭物，主耶稣是神的羔羊。主耶稣作为大祭司，把自己完全献上，一次献上，永远有效。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就再也不需要带着牛、带着羊、带着鸽子来进行献祭。主耶稣成全了。我们再看民事，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我们家再也没有耕牛了，我们家再也不用打水啊，打井打水。那么相应的一些条条框框的规条，我们也不需要再遵守。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它的条规规条我们不需要遵守，但是民事律中那些平等、公平、诚信的那些原则，我们还需要遵守。民事律中那些治理国家、解决纠纷、关系弱势群体的原则，我们还需要遵循。同样对于十诫也是一样，我们要遵循十诫的是七宗的经义，而不再受那些条文的限制。主耶稣总结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 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主耶稣这里要求我们要从内在的生命中把律法的真意给活出来，而再不是规条。律法是应该在我们生命中被彰显出来，那如何彰显？那就是爱，就是爱神，爱人。主耶稣将律法总结为爱，是行动。我们也时常会说爱，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这个爱，跟主耶稣要教导我们的爱有什么区别？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谈到爱，我们会说我爱游泳，我爱做这个事，我爱运动，我爱做那件事。在感情上我们大家也都会对自己心爱的人说，说我爱你，我会爱你一辈子，我会爱。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爱跟主要求我们爱不一样。我们来看看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当时代的希腊描述爱有四个词，这四个词都描述爱。第一个是 Eros， 叫做情爱，它是一种感性爱，是一种依赖爱，是一种有血缘关系的爱，是不家庭的爱。它是一种身体上相互吸引。有一个小伙子长得非常英俊漂亮，姑娘们都爱他，都想和他结婚，就是这个爱。因为姑娘呢美丽漂亮，男孩子向她求婚说我爱你，也是这个爱。这个爱的特点，这个爱的特点是对方可爱，对方可爱，非常可爱，我就去爱。第二个爱 Impassionate，跟第一个爱差不多，但是第二个爱它是完完全全的贬义词，它指的是败坏的情欲，是非常荒淫的那种爱，跟我们基督徒可能不太沾边。它的特点也一样，因为对方吸引你才去爱他。这两种爱更多的是用于血缘关系或者是情爱家庭中。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爱，这个爱 philosophy， 这个爱是一种知性的爱，情谊的爱，朋友之间相互依赖的爱，情绪相投的爱。它也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是彼此，我爱的对方，他爱我，我就爱他啊。所以我们看到把第二个爱去掉，情欲跟我们基督徒好像不太搭边。第一个的情爱和第三个爱，就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说的爱。我们的爱有条件的，我们爱是需要理由的，我凭什么爱他？因为对方可爱我就爱，因为对方他爱我，我爱他，这是我们人世间的爱。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爱，圣爱，阿伽派。这一种爱是什么爱？跟医生不同，跟情爱这个爱不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条件的爱。阿伽派的爱是神圣的爱，是意志的爱，是独立的爱，牺牲甚至舍己的爱，完全付出的爱，无条件的爱，这就是神的爱。我们耳熟能详的约翰福音3:16这样说：神爱世人， 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给他们做一切事，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的神爱世人的这个爱，就是阿爸爱的爱。让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可爱吗？真的，我们有时候不可爱。我们不可爱，神依然爱着我们。那么神爱我们，是我们先爱神吗？那也不是。罗马书章八节这样说：唯有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为我们显明了。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显明了。这个爱同样是阿爸爱的。我们看到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无论他这种爱，无论是对方可不可爱，他都要去爱。无论对方对这个你的爱的反应是什么，爱不爱你，你都去爱。这就是神的爱，同时也是神要求我们学习实践的爱。神说：“你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这个爱就是阿爸爱的爱。神说：“你要爱人数，要爱人无己。”这个爱也是阿爸爱的爱。神要求我们学习实践这种爱。约翰福音十三章，主耶稣对门徒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里的爱，主耶稣命令的爱，主耶稣要求我们学习实践的爱，就是这个爱。十九世纪，有一位大学教师，戴德生，就用他的一生来实践着主耶稣的要求。戴德生21岁的时候，他回应神的呼召，为了中国百姓灵魂的需要，来到中国宣教。戴德生到中国以后，他入乡随俗，生活起居都在中国百姓中间。他为了让百姓能够认同他，穿上我们的服装，穿上马褂，戴上瓜皮帽，竭力的让百姓能够认同他。戴德生以前是学医学的，为了宣教，他以前是学医学的，他就是在中国一面行医，送医送药，一面传讲福音。戴德生爱中国的老百姓，他爱神，爱人。戴德生爱中国的百姓，是因为中国的百姓非常可爱，不是。戴德生他热爱中国百姓，是因为中国百姓非常欢迎他、爱他？答案也不是。在扬州育婴堂事件，戴德生他们在扬州开设了个孤儿院，扬州育婴堂。可是当地的土豪绅士就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打砸他们这个育婴堂。戴德生遭受辱骂，遭受羞辱，这些中国百姓推倒院墙，砸毁门窗，砸毁家具，焚烧传道书籍，甚至威胁戴德生和田工们的生命。土豪乡绅百姓就是这么对待戴德生的。对于这一切，戴德生他没有沮丧，当然他更没有报复之心，他依然的一如既往在 去服侍，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百姓。戴德生在中国宣教大约五十一年，73岁的时候安息主会，葬在湖南长沙，在湖南长沙，在中国安息主会。戴德生的灵言，我们也耳熟能详。假如我有千宝印记，中国可以全数自取；假如我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那是耶稣。戴德生，这就是戴德生爱的宣言，这就是戴德生爱神爱人的宣言。当然，我们说人世间的这个情爱、友爱，不是不好，我们也需要，我们也需要家庭的爱，我们也需要朋友的爱，但是我们更需要学习实践神教导我们的、神命令我们的这种阿嘎派的爱。圣爱，阿嘎派的爱，中文的谐音呢，译音我们把它译作叫爱加倍，大家非常熟悉是吧？我们的教会培训中心名字叫爱加倍，我们有一个团契小组，团契小组名字也叫爱加倍。简单把今天的内容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谈的律法是核心实际和律例典章。那么律法干什么用的呢？不是研究论的，律法它就是一个标准，它就像一把尺、一个镜子，它量出来我们的不义，让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同时呢又把我们引到耶稣那里去，因信称义。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颁布律法给我们，彰显了他的公义和慈爱。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律法是因他公义和慈爱，我们就会用感恩的心去接受，我们就会用敬畏的心去遵行。我们遵行什么呢？不是条例，因为主耶稣已经完全成全了律法，我们要遵循的是律法的精髓、律法的原则和律法的真意义。那是什么呢？主纲总原则就是爱。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不管他几个尽，我们就要全身心的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同时，你要爱人是爱人，你要爱人如己。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爱，不是名词，是动词，是行动，是主的命令。这个爱应该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我们把它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这儿，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就想要挑战一下大家，挑战大家，同时也挑战我自己。让我们一同的学习实践这个爱加倍，就从我们现在做起，从今天做起，从我们自己做起，从我们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开始学习，开始学习去关爱那些不那么可爱的弟兄姊妹，不可爱让我们学习去关心他、爱护他，让我们开始学习关心那些不爱我们的人，甚至是反对我们。我们要 为他们祷告。从我们的家庭做起，从我们的教会做起，到我们的社会生活活动中，要去爱，去爱加倍，去爱加倍，就是为了为我们的主做言做过，为我们的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的爱加倍，就是为了要荣耀主的名。弟兄姊妹们，要你们彼此共勉。阿门。